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我是杨宪宏。
这一集的节目呢，继续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本很特别的书，一个大圈圈一个小圈圈，全球化的过去与未来。书里面提出另外一个洞见，
是
叫做三级产业。
三级产业在历史上全球化过程是怎么发展的？那这一回，我们都知道，全世界人类的未来还是在服务业。因为从资讯产业的发达了以后，服务业就真的是变得非常重要。可是这一次摧毁的最厉害也是服务业。
我们还是从书的逻辑开始跟大家介绍哈。如果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您手上有书的话，麻烦翻到39页，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三级产业。那好，来，作者这么说哈，在旧石器时代，所有的工作都是属于第一级产业，
农业，
叫做狩猎跟采集，
狩猎跟采集，
采集，
对，
意思是说你没有办法用其他伟大的工具啦。
对了。
然后呢，你就是过最原始的生活，那叫
第一级
的产业啦。然后呢，今天的第一级产业，大概就是农业跟矿业。
对，
就是你要耕作，你已经有工具了，但是
也某一种程度的采集了。
某一种程度的采集啊，你在采集的东西叫做食物了。
对，
还有就是矿物了，
已经有目标性的有地点了，不像以前要。到处乱跑，
就一级产业，
一级产业，
好。那第二级产业，
工业啊，
工业，就是你开始做制造业嘛，
对，
不管你是做啥，做衫、做帽啊，做碗、做盘啊，做车、做手机啊，反正你就是你生产制造这些东西，你还有说第二级产业，
对，第二产业。
那二级产业，一级产业过去曾经。我们刚刚讲农业跟矿业，曾经在地球上面人类发展历史里面占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一个位置。你的农业越稳定，你的国家生产力越高，你的人口越能够喂饱，对不对？你的国力自然就强嘛。你矿业 越发达，你能够刚开始能够挖出青铜，后来能够懂得用铁，那你的武器在冷兵器时代的时候，那些武器你就比别人厉害嘛，对不对？所以你征战的时候你就比较有力量了，那是第一级产业。第二级产业叫工业嘛，也曾经在人类历史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啊，
对，一直都很重要。
你也要生产这些东西啊，古早你生产不出来的东西，现在都生产也出来啊，然后呢，每一样东西一出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大家都愿意买啊，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啊，这是工业时代，那这个第二级产业也占得很重要。那到第三级产业的时候是什么呢？
服务业
，
这是这样。食衣住行娱乐，这六个事情就是说，以前叫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几件事，
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
然后这个都跟食衣住行娱乐都有关系了，但是食名为天嘛，一定要先吃饱嘛。爱请我修嘛，衣嘛，住嘛，要有地方住啊，有其屋啊，住者有修啊，行要去哪里，有人载啊，或是说自己有车开啊，
交通要顺畅，
这几个里头的最基础都是第一级产业跟第二级产业，
一跟二可以解决的，
对，解决，可是服务业进来了以后，就使得一跟二的功能加倍。食，比如说以前食，我有在生产嘛，但是你去买就有嘛， 啊，这样不用嘛，你免出来啊。
你叫 Uber Eat，
Uber
叫熊猫。
服务业啊，服务业介入了以后，这个运送系统、派送系统，就使得他到处可以去。欸，你知道最近真侪人无都出国哈，
嗯，
讲有一个代购业务了，
替你出国代购。
啊，不是啊，伊就人伫遐，
他就在那个国家，他帮你买。
啊，你家开清单，伊就去给你买，
叫好叫你，
那个一个讲看几趴，安尼。
手续费，嘿嘛是服务业，
嘿服务业，啊，我都捌算过，
嗯，
哦，阮咧亲戚，啊咧买这买东买西，
嗯，
我算算讲，伊讲，哎呦，这个比我自己去日本买很贵，嗯，我说你错。
你去日本，你还要花交通费、
机票啊，
你还要花住宿费，对，还要花时间，
还有时间成本，
对。
那些加起来，
公司请假，
啊，人家帮你去买，只不过帮你增加这个钱，
一点点，
还不比你的飞机票
贵，对不？
你一张飞机票的人，你给他赚的钱十倍啊、欸。
所以呢，意思是说，服务产业其实它是。嗯，建构于原有的系统上面，但是帮这个系统加值啊，
加值，对，就是一二，一级二级，
对啊。那比方说，好，那个随便讲哈，第二级产业里面做手机，
嗯，
哦，就是制造业嘛，他会做手机嘛，
工业，嗯，
那他手机做出来之后，他有可能这个东西这个零件是在这个地方生产，那个零件在那个地方生产嘛，嗯，对，但是他需要透过运输啊，
对。
然后呢，去到一个地方组合 assemble 起来啊，
嗯，
然后最后再包装起来啊，然后包装起来之后啊，又要从这个地方分散到全世界的很多个不同的地方。
贩售系统，
贩售系统，
Marketing，
对对 对， 对。
哇，服务业来了。
然后呢，还有就是一只手机你生产了之后，人家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啊，对不对？
对啊，
总是要想办法拍个广告嘛，
是
吧？
啊，服务业来了，
让大家知道说，哎，这个手机啊，跟高照下面没赶快嘛，哦，嗯，啊，让弄开玩笑说 ，Windows 卖手机跟那个哦不，其他 Android 卖手机跟 Apple 卖手机很不一样嘛。
嗯，
欸，Apple 一直在唤醒你的那种想要创新的那种精神嘛。
对，
欸，啊 Android 一直在告诉你我的手机有多快，我的手机有多好嘛。
嗯，
所以呢，就导致欸两个销售大大
不一样，
策略不一样，欸，策略不一样就大大不一样嘛。欸，所以这些广告本身，
嗯，
它也是服务业，它在创造一种不属于它原来有的那个价值。
我想这个尤其是三级服务业是因为它的服务范围扩大了以后它就有优势了，所以你如果回头去看这个产业在最远古的时代
其实是一级为主啦，远古时代一级为主，
就只有一级而已，
只有一级了，
最早的只有一级。
那个图是在那个第四十页哈，我们现在把它给
这个很棒，
给大家来
看。这张图我很喜欢，
这张图很有趣。在旧石器时代，
只有一种产业，
只有一种产业叫一级产业，
叫做采集、
采集、狩猎跟采集业，
狩猎采集。没有别的行业，
但是呢，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开始就有
开始有服务业了，
就开始有二三级了。
二三级，
意思就是
二级是什么？你知道吗？把食物想办法保存起来，当时候就是所有食物加工，
然后三级就是交易吧，
那就是交易嘛，
就交易嘛。
我们以前
我没有的，你有，
我做鞋子嘛，
对啊，我种田嘛，
我种田，
我拿米来跟你换鞋子，
对对对，是这样。这个服务业
就变成。后来还发明那个钱庄不是吗？
对对对，钱庄
那些都是后来发明的东西。
凭票起户，
对，凭票起户，对。所以呢，按照这张图来看，人类的七个主要的时代，这七个主要时代分别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马背时代、古典时代、海洋时代、工业时代跟现在数位时代。
嗯，
哦，这七个主要的时代。
七个主要时代。
然后呢，第一级的产业其实是慢慢在下降的。
对，比例。
它占的那个整个产值的比例是在下降的，
嗯，
然后二三是在上升的，
嗯，
啊，尤其呢到了现代数位化这个时代之后，
嗯，
三已经生成了，变成是主力，
服务业变主力，
服务业变主力了，
嗯，
说穿了，你会生产东西没有很了不起，
会用，
会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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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卖了以后还可以，
卖了以后还可以再卖，
嗯，还就是手机免费，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你跟我订服务，然后呢手机免费，
手机分期，
那其实我是把它偷偷包在每个月的月费里面，
对对对对对，
只是你算不清楚而已，反正就是用这种方法嘛，
嗯，
让你愿意买单这样子，所以也难怪杨先生在讲说， 哎，这一次的疫情这样下来，哦，对各个产业都有造成冲击。
对，
可是会冲击到真正的第一类产业吗？
嗯，
比较不容易。
会，比如说农产品公司，
农产
啊，有疫情进来了以后，
哎，
挤压，使一级产业供应，
嘿，
产地要运到服务业来，结果服务业的那个，比如说北农公司，
嘿，
开始有疫情，
嘿，
所以往后推挤，
嘿，
哇。回稳不出来
啊，都坑人家暖气
啊，真坑人家暖气，
嘿，
啊，这会影响，
会影响，
会影响啊。但是最大影响是讲啊，那，啊，这个交易要怎么进行，啊？
嗯，
好，哦，啊，但是有人说啊，干脆赶快用网购，
嗯，产地直销，
直销
网购，
哦，所以不是没有路，哎，啊，但是这也是另外一个服务业，服务业有很多类型，
嘿，就是打破原来的建制。啊，
对，
哦，设法去因应。
对，
其实我觉得这波疫情，哦，
嗯，
在这种逼迫底下，让我们大家都发挥了极大的创意，
嗯，
就是
你觉得最大的创意是什么
啊？就什么事情都可以远距啊，
什么事情都可以远距，说得好。
嘿，
我最近其实有好多，哦，的工作，好多的内容，
嗯，
都是远距。本来想说这怎么可能可以远距的，
嗯，
通通远距了。
本来是要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
才能，
然后呢号称说这样子靠连干嘛，
对，
哦，一群人聚在一起，嗯，然后呢两个人这样子，
这个叫什么 walk from home。
嘿，那现在呢，哦，就变成说不一定要到一个同样一个空间，
对，
哦，像我跟杨先生现在还坐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嗯，哦，这个是很十拉巴的一种行为。下一次我们来试试看，
好，我们来试试看，
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录音室里面，
对，
你在你家，我在我家，
对，
hey， 然后呢，嗯，我们两个人呢继续用同样的方法，然后 但是呢
我听得到你，你听得到我，
啊，大家都彼此互相听得到，
哦， hey， 可以，哦，这个我们这个可以做到吗？
丢 啊，
可以，哦，
我觉得是很有机会啊，
有机会，
就是不一定不一定要用这种方法嘛，谁说一定要见面，对不对？
谁说一定要见面？
打吹够的时候，空中也可以打吹够，云端打吹够，
拿着手机就做了，
hey， 啊，所以呢，嗯，这个就是三级产业的变化，也就是每一次有事情发生，发生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影响，嗯，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都会受到影响，
是，
但是呢冲击最大的是第三级，但是呢最有机会造成改变的也是第三级，
是，
对不，
是，
因为你不能
时代
第三级不能买空卖空啊，
我跟你说
不是生产买空卖空啊，
我最近，
啊，赶快啊，
最近因为那个台南啊，
hey，
在2024年、啊，
嗯，
就是台南开城400年，
哦，
就荷兰船在1624年的时候到达，
跑来盖了一个热兰遮城，
哎，还有就是
现在叫做昂摩峡，红毛城，哎，
还有就是它很多的荷兰建筑，
嗯，
那后来当然有其他国家都来了，
嗯，
哎，赤崁楼，哈，哦，
赤崁楼。
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境呢，我们就在讨论说，啊，因为我现在住台南嘛，
嗯，
那市长就特别问我说，哎，那你对这种历史啦，文人文地理，哦，都很有兴趣，
嗯，
来帮忙谈一下，
嗯，
那我就去跟他们谈这个论述，中间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跟他们提醒，
嗯，
虽然是400年前的事情，
嗯，
可是今天要讲，哦，
嗯，
啊，你这个带两公连台积电3奈米、5奈米、2奈米，
嗯，
未来1奈米量子电脑都要在台南生产，啊，
嗯，
啊，你哪里这样攻击的古早的这些，不把新科技放进来，
所以要把古代跟现代
对
摆
在
一
起，
放在同一个平台上面。
那在2024年说总爆发，
嗯，
哦，就既讲过去，
也讲未来，
未来，好，哦，就这样，那符合我们这个节目的意思嘛，哈，哦，一直，结果呢？
跟这本书的标题一模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
全球化的过去与未来嘛，
对，
荷兰人跑到台湾来，也是全球化的一环啊。
全球化的就400年前，
对啊，台积电生产的晶片去到
全
世界，
也
是全球化的一环嘛。
所以这两件事情在台南撞击在一起，
嗯，
既是对于古典的一种怀念，
也是对于未来的一种
前瞻。
哎，就是
这两件事情在一起。所以我在跟他们讲这个问题应该要怎么处理的时候，中间忽然冒出一个市长，哈，
嗯，
那个黄伟哲啊，
嗯，
他就特别透露说，哎，你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做异地共圆吗？ 我说我知道啊，
异地共演，
异地共演，那个歌手在花莲，然后吉他手可能在基隆，然后另外一个鼓手可能在高雄，然后最后主持人在台南，
太好了，
哦啊，乒乒乓乓，同一个荧幕。
然后大家一起演出同一首歌曲，
同一首歌曲，
所有的观众都在线上观看
live 哦。我马上帮他查秒差，结果那个秒差是 0.01 millisecond，
几乎等于没有，几乎等于没有，
没有人秒差，所以异地共演，好，现在
值得期待，
值得期待啊！这个原因哈，本来在那时候只不过一个想要表演，
想要秀啦，可是现在在疫情的情况底下，
啊，现在在疫情情况底下
刚好而已。全球化的过去与未来，先跟大家介绍就是三级产业，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最近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几乎全省的环保站都已经暂停了，只出不进。那这些资源回收啦，我觉得在我来讲哦，不能够回到环保站来让它变成资源再利用，我就觉得好可惜，好可惜，也很心疼啦。环保志工，很多，其实一直打电话过来说可不可以来，可不可以来，我们就告诉他说，基本上哦，好好在家里面，就是爱自己跟爱所有的人啦，可以做好吃的菜跟子孙们分享啊，所以我会把我平常在做的菜呢，就会泼在我们自己专属的群组里面，那也在算推数嘛，上人教我们哈，要戒慎虔诚，完整的大爱叫做如数，包括所有的动物我们都要爱，不是只有爱人。
不管有多遥远，总有道德让爱传出去，那前方漫漫人生路，有你的祝福，没有过不去的苦。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您介绍这本书《全球化的过去与未来》。看来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脱离全球化的魔掌。连阳先马上要帮台南市政府做的这个活
动，都是全球化，
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而且把台湾摆到400年前全球化的一系列，我有用到今
我们的这本书的概念。对，
那所以我当时候在书店里头看到这本书哦。老师我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说果然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
还是有聪
人我每天人家问我，
我跟你说聪人这每天都说我不知道，刚才有聪人才会每天都说我知道我知道
我就说
聪聪
我刚才不是跟他说很多企业家要跟他问这些问题，
是
他们就希望说，我就知道他们很 panic， 他们很恐慌，他们的恐慌的原因就是说，因以前凊彩投资吼，拢趁钱。
凊彩蛋，凊彩
欧贝蛋，拢趁钱。
欧贝蛋，欧贝蛋，
欧贝蛋。啊，迄个逻辑因感觉不存在啊。就是我拄啊讲服务业哦，有好有坏嘛，上上下下。啊，所以呢，他们忽然发现，你知道他们的观察点在哪里吗？他们观察点居然有一些餐厅哈，算是他们的秘密厨房。总是一个月两个月都会去吃一下，
都会去搞观诊，
结果有一天打电话去说，
是的，
啊，现在我们没做啊。
杨先生，拍摄你爱吃迄个材料，不爱吃袂掉
啊。啊，都我啊，钱那买做，啊，这
生意做袂落啊，
做袂落啊。啊，房租这贵，啊，这无多。啊，今麦人个讲什么？有这餐厅讲五个人袂当。
五个人袂当，一个人嘛袂当，你袂当，你来你吃饭啦。
有啦，阿姨讲，
会当外带啦，袂当你来你吃饭嘿。
阿姨讲外带人力嘛差不多啊。
你要服务外带哈，你的厨房一定要 active
还是要
请？啊，你的外场人是可以稍微少一点啦，
对，
但是你还是要有外场的人帮忙这样送啊。
这先无济啦。
那那个成本加起来，啊，跟你能够卖出去的数量，
不成比例，
不成比例。可是我有注意到哦。Hey， 我注意到另外一种餐厅生意兴隆，
对了，本地人做外带，
我们家那边对，不是他那种热炒店， 很好玩，
对，
就是 我有一天经过说哇大排长龙，这是安怎、
啊就是、
很好奇看一下他，哦原来是这样、
嗯、
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在家煮、嗯、
是
在家煮呢，煮一天还可以，煮两天还可以，
对对对，
煮三天，现在煮了一个月、
啊、所以
快要两个月，再煮下去老婆就要被打了。
你讲的那种餐厅一定是小吃，
对，然后呢所以呢他们就发展出来一种叫做你打电话，打电话跟他说说我哎呀要吃什么菜，
哎、
欸，你讲好，没问题。哎、欸，几点？你来提，
来提。
结果就看到一排人。
哎、欸，你知道不？我最近有注意到台南哦，有一些那个姑且叫做豪宅了，就要推出哦一个共识制度。
哦，大家公家啦，
都、就是
轮流住啦，
轮流住啊，伊嘛是有叫师傅来住。
嗯，哦，请师傅来，啊，灶卡好利用。嗯、啊你煮煮好以后，几啊间同齐食，
啊都对对，啊要提顿食咪当啊，
啊对啊对对，系、哦、啊，
啊都你 work from home 啊，啊 eat at home， 你煮个食，啊 eat at home， 啊，佮有真大个食饭个地方嘛，因为迄、那个因个公共设施拢就大嘛，
嗯嗯，
啊所以因就讲啊，阮就公餐，啊都、就是恁后摆逐工吼，
嗯，
都有一个排挤排告，
嗯。
啊、你反正那钱、喔
嗯、
你就买年票买本票嘛、
嗯嗯
啊、你已经买了、嗯、所以这已经买了，这绝对不了，
这是台南版的人民公司
台南版人
还有饭票
还有饭票、啊、这我都很好呢，也有人指定呢，就是说你也可以另外
order呢，还可以订餐，对，特餐、
哦好、哦、啊，拢因啊，特别出去外口买麦当哦，嘛不要给你买回来，讲今仔无要食咱煮的吼，我想要食这食的，嘛拢有。啊，你的服务就是该加一寡钱入面尔嘛。啊，所以真侪人吼、哦，就为着这个点出
呢。你看，为了这个去买房子，夸张
有有有，再有夸张。有人说哇，啊，这都赞啊，对不？
解决衣食住行里面的食。
十都加啊，好，这来这的。
你看，所以我才讲说，疫情冲击第一类、第二类都很惨。第三类看起来很惨，其实哈、哦、危机就是转机，你知道？
啊，啊真的是，
这都是转机呀、啊，
这都是企业界工。嗯，我拢看人咧谈，企业家讲对啦对啦，因那种啊，但是这个都无法度介入啊。
啊，因为今嘛吼已经不是迄个大量生产诶赢迄个时代
了嘛。
是小规模的，能够符合当地需求的，符合这个社区需求的。
比如说
而且速度够快嘛，
网购大折很大，越来厉害。因为伊个物件，你讲你比落去吼，那就较俗啊。
网购够一个，这一次疫情里面的被害者，
送货员，
送货员，三个烤出来，
三个烤。你啊，我跟你讲，我有诶送货员上来哈，我拢有小费给你。您都爱看到送货员给你送啊，恁家吼，啊，去啊，平平喘啊，恁住的人吼，迄楼梯吼，佫爱用爬，给你爬起哩，啊，你敢无需要付一点啊收费？好，虽然你讲啊，这伊迄内底吼，免运费吼是偌赞念的，你知无？免运费意思就是伊无钱，你知无？免运费，
无啦，伊的钱是厂商吸收啦，啊，但是厂商要伊偌济，迄是另外一回事嘛，
啊，都有可能无要付伊嘛。
啊、就算有运费，厂商也会克扣了。
对
的、
就是啊，所以这时候我们有时候
消费者笑脸的哈，
笑脸呢，等上回上个家金哈，该、哦、看做咱家里的迄条筋啦。
哎，
啊你加减哈，加一寡钱可以，讲啊真辛苦。
哦、是的，
因为你有享受到迄个服务业嘛。
其实台湾还没有这样的习惯
了，
但是经常出国的，像杨先生这样子的，对对对对，一定有这种经验
嘛。哇，
你到餐厅去用餐，
嘿，我们小费拢剩啊。
然后呢，对啊，就是你吃掉多少钱嘛，那是一笔账单但是呢，有多少一定程度的百分比，你会多放一笔钱在那个地方，嘿，然后那个钱就是给服务你的人，
给服务你的人，
就是这一桌，然后呢，就是。因为大家其实本薪都没有很高，
对，
那很多、欸、这些服务员、哦、他都是靠这些小费才有办法生活，
是
啊，只是说台湾到现在为止、哦、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
对、欸啊、但是开始有、那個
欸啊、但是在这种疫情情况底下、哦、你看人家这样搬那么大箱品牌串上来个楼顶、
嗯、
里面有可能是你要吃的米，有可能是 你叫的青菜，
对，让你方便、
让你省掉那种染疫的那种可能性，
可能性，
但是又把东西送到你家，那你要不要就是
表示一下，
表示一点意见，表示一点你的感谢了。好，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谈了三种三级产业嘛，
三级产业，
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的产业。接下来要跟大家谈的其实是 老天爷不公平了，天公伯也不公平了，优势地理。虽然地球是个圆的，是个球，大家距离地心的距离都一样，可是因为地球稍微偏了一点点，所以那
就是要拍到你，还是拍太多，还是拍太少啊？
还有一个地方，好说拍刚好，
对对对，拍刚好，
就没天亮了。那一带就是温带气候区，就是亚热带到温带这一间，台湾也是在这个区域以内。然后这个区域如果在地球上的地图上面来看，书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地图，这个在对对对，地岛了，
好的，
这个在书的第48页，就幸福纬度，幸福纬度，就是这个地岛就是在跟我们说地球上有一个区块，那个区块在赤道上面一点点，然后呢整条是一个带状的，那这个
其实某种程度中心点就是北回归线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差不多是那个
意思。讲到北回归线的经过哪里？
嘉义啊，
所以台湾的台湾，那是全世界属于幸福幸运纬度，
幸福纬度了，
幸福纬度。
在这条线上面其实就是太阳照射不多也不少，差不多刚刚好，
那当然想知啊，
然后呢？
今年四季
就四季算是分明，
有分明啦。阿哥，但是无想过分。
啊，练的时阵袂练个，
袂啊，叽叽叫，叽叽叫。啊，
修的时阵袂修个噗噗跳哦。有的时候是会稍微热一点，但是还可以堪忍受这样子哦。那在这个纬度上面呢，不管是在地理条件上面，我们刚刚讲说地理吧，
对，
地理条件上面，它的那种气候宜人，动植物。那个种类非常的多，然后矿物其实有一定的那种矿物的产量，看它在分布在什么位置，然后呢疾病，就是热带地区的疾病不容易在这个地方，
不容易，
不容易，那寒带地区就更不用讲。
这一次的瘟疫，虽然我们都讲说超前部署怎么样，可是我也觉得说我们的地理制度这些因素造成台湾其实
这次瘟疫不就是发生在这一区吗？
是啊，但是台湾却没有很严重。事实上，虽然说最近死亡数超过600，严重一点了，可是如果你去看其他国家，全球死亡已经快接近400万人了，台湾就这个数字，那当然不幸的，有人死都是不幸的。可是就是从全世界数字来看，我们的罹病数、确诊数跟死亡数还是
没有，它是相对的，
相对
它是相对的，
那也都还是跟这个区域是有一定程度的相关的，
因为这个区域、很特别、它刚好可以连成一带啦，
对、
就是就 那一块刚、好陆都会通，
对，
那跟台湾的关系是中间隔了一个台湾海峡，
对
对不对啊？但是其他地区基本上是都通的，
对，
就是火车会到，你用陆路的交通可以到的。
那、台湾那个刚好有一个一海之隔，反而也容易防守了。
是、那也是台湾的地理上面的优势。
优势。
那还有就是能源上面的优势。
我再讲一个，其实我很想讲这个，因为地理优势。前一阵子不是大家都在说不下雨没水吗？我是很可怜，每一个朋友来跟我谈这个问题，企业界来跟我谈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好朋友跟我来谈这个问题，说怎么办怎么办，没水怎么办，然后台湾 会怎样，我都安了，不要那么紧张了，我说今年我认为梅雨季到会足够的雨就下来了，如果梅雨下不够，今年总算还是会有台风了，台风来，哎，讲哎，无呢？去年台风看到台拢闪呢。我讲啊，还有迄当阵的一挂气候因素造成的，那个气候因素不是常态。台湾在北回归线经过的地方，如果这个北回归线上打一圈，看全球 都是沙漠，没有一个例外，
嗯，
都是不是二地址就是沙漠、嗯哦、在美国经过墨西哥沙漠，在阿拉伯经过阿拉伯大沙漠、哦啊、在那个中国、哦、底下通过云贵高原、哎、整个全球，在非洲经过撒哈拉沙漠的中心，
嗯，
咱跟撒哈拉的沙是同一条的北回归线上、
嗯、
北回归线有通过台湾嘉义，也有通过撒哈拉沙漠，
嗯，
你就知道说这一条，你如果自己家里有一颗地球，
地球仪拿出来看一下，
胖一下、嗯、看一下台湾底下、
嗯
啊、其实台湾本来是沙漠，
嗯，
应该要是沙漠，不然就是像云贵高原这种二地址，
可是幸好我们在海中央的一个岛，
中央啊，边啊，搁一个强强棍的太平洋，
嗯，
啊，每天生产一些气流，
嗯，
然后底下我们又有一个专门会产生西南风，
嗯，
而且有非常多的那个哦，从他们这个东南亚那边飘过来的，嗯嗯、我算过，100多年来，就是有记载以来，
嗯，
它每一年。不管多或是少，都下900亿立方公尺，
嗯，
就是九百亿吨，九百亿吨，
嗯，
台湾需要多少水，你知道吗？一年200亿吨就够，
嗯，
就是200亿吨、
嗯。
那因为所谓的多少水，就是我们的
水库，
水库每一年装的水大概是
全满，
全满200亿吨，
嗯，
可是有下900亿，
嗯，
所以怎么乱下都会下到了，
嗯。
啊哦、偶尔有一年忽然看起来很旱、
嗯、
这个气候异常、
嗯、
可是这过去不是没有发生，几年就会有一个这样发生，但是都不会连续，没有像圣经故事里头讲、哦
嗯、
连续7年旱灾、
嗯、
没有，台湾从来没有那一种事、哦啊、都有900亿立方公尺下下来、
嗯
啊、原因是很简单嘛，你气候不再怎么变迁，你旁边都是海洋嘛、
嗯、
海洋的水会被太阳晒上来以后，那个云就会跑到台湾来这里下一下，
是啦，从统计学上历、哦、史来看
是
都是这样，但是也不能太扣水啦、嗯、
对啦、啊、我的意思是说也不要太烦恼，
那是冰箱都要生水嘛，
你看我这两天，我后来就好多朋友、哦、看下雨了以后一天到晚来问我说啊，谢谢，下雨有没有下，后来我就点了一个网站，有一个网站很棒，
就是数据看台湾、哦、用那个图，
一 个
圆圈圈让你看水库蓄水量、
啊、有蓄水量，
很多人都知道，
都很多人知道，我就赶快寄那个给他们，自己看啦，每天都在增加啦、哦、每天都在增加，
其实关键是这样啦，水、哦、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礼物、嗯、
对、
哦、那通常老天爷给你礼物的时候，你可以有两种态度，
对，
一种态度叫做，既然你每年都来，
我就不会给你珍惜。
我哪就安怎？我每天该洗车是洗车啊，对不？该安怎我是安怎啊？哦，还是一种态度。
无咧可笑啦，无咧笑。
无咧笑。
无笑。
啊，但是其实爱笑水。
爱笑水。
哎，因为台湾是一个很不容易才有这样的水量的一个地方。
我们本来应该沙漠，
哎啊，我们要靠这个，我们要靠这个才有办法、啊。
对
啊，你不懂得感恩，你就只知道要用，那到最后哈、嗯，总会有一天。
这一次把大家吓到了，
总会有一天给你一个教训。
对，这是个教训
啊。那个教训哈，这盖干那是轻轻啊，给你
轻轻啊，
哎，轻轻啊，给你攻五停二嘛，
攻五停二，哦，嘛得足严重啊，攻五停二足严重。
大家已经哀叫啊，
哎，
啊，你哪过来哈？都不然是这样、啊、
是啦、
欸、但是就是说极端气候
这个也许、哦、我赞成你讲的、哦、就是我们要洗水，
平常就 就要
平常要洗水、哦、喝了要用、哦啊、不要浪费，所以我其实某种程度我在这里公开讲、哦嗯、我赞成台湾的水价、哦、一定要提高、啊、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洗、啊、
对啦，所以意思是说大家人共同来省来俭
俭、哦
啊，那落雨的时阵，你得想办法给那雨水收落来，
给行落。
哎，雨、啊、水行落，
是不是要改一下？
对，建筑法规可不可以改一下？
哦、有灰水的使用，
然后那样子的天降的这些水，
每当打行龙刻一个水斗沟，
然后
有时候要靠自己的建筑物，
嘿、嗯，这样子才有道理呀、
啊。有啊，
不然的话、哦、大家都这样子一滴用、
啊、
一滴用。
为什么这几年、哦、我们水有可能会有点敲北下或水、嗯是因为气候 变迁了以后，
气候异常啊，
这个900亿立方公尺以前是安吼，很平均的在全年吼，那个风雨期安平安下，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两天，
熊熊来一缸下掉200亿，
那那个就自灾性的好雨，
啊，就变成是灾难嘛，变成淹水嘛，
啊，
然后水就跑掉了，
对啊，
啊所以啊又没有下在集水区上，哇的浪费，所以我们其实一直都有足够的降雨量，可是这个降雨量没有刚好，
人不懂得珍惜的话，
啊，那这个就
你再好的自然条件，再好的地理条件，
就是老天爷每一年都有给你这么多水，
嗯，
可是却是不均匀，
嗯，
我们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对啊，
那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技术，啊
嗯，
我们刚讲的是地理，我们讲的办法都是地理嘛，
嗯嗯
啊，地理因为某种些不好的技术引起的气候变迁，
嗯嗯，
所以这个地理本身很正常的波动，
嗯，
水的波动呢却不正常了，
嗯，
所以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技术跟制度，
嗯，
我们刚刚讲省水，省水是什么，
那就是技术的跟制度啊，
就来了，你就技术跟制度都要进来，然后我们就说其实最重要那个制度里头不是讲我们的哲学观吗，
嗯，
我们的信仰吗，
嗯，
我们要信仰什么，水是非常珍贵的，
敬天爱地，
对，敬天爱地，然后洗水，
哎，洗水如金的，
秀水如金，对啊，你啊，所以这个我讲半天还是要讲说还是那三个，地理技术制度，
地理技术制度，好，
哦，
稍微休息一下，
对嘛，
哎，休息一下，啊，我们马上回来，
南台湾高雄燥热的夏夜，隐隐听得见裁缝车十分规律缝制的声响，那是职工守护警消执勤安全的感动声音，更是职工闻声救苦赶至保护警消执勤时的防护罩，让警消安心的声音。五月中旬疫情爆发72小时内，一箱箱超过2000片的防护面罩从高雄急送桃园、台北、新北，戴在第一线执行防疫人员的手上。20位志工不舍昼夜，37000个防护面罩，用心祝福平安，用行动支持抗疫。世界充满爱，以爱一善护台湾。
站在时代的渡口，我们人类在每一个时代都共同在面对一些问题，古时候有古时候的问题，现代有现代的问题，
嗯，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现代这个样子，问题那么复杂，那么错综复杂，
人太多了，
人已经坐到一个程度
了，对，这个好像是好几人，
啊，这个地球让你
糟蹋，地球是变大粒吗？
地球变大粒，但是让你糟蹋到变形去
了。
我举一个太空人跟上人的分享，啊，就是有一位太空人曾经上过太空嘛，
嗯，
有一次他到金色去，哦
嗯，
然后呢跟上人座谈，
嗯
啊，上人就对太空很好奇啊，就问那个太空人说，啊，你按顶管这样看下来，你看到地球是做什么款，哦
嗯，
那个太空人很感慨啊，因为他是很资深的太空人，他说我第一次上去的时候，从太空往回看，看到地球，看到一颗蓝色
星球，
蓝色星球像宝石一样，然后呢而且各地，哦，都是绿色的，他说可是呢这段时间过去，后来他再上太空再回头看看地球的时候，糟了，原先绿的地方
都黄了，
欸，都黄了，原先蓝的地方也没那么蓝了，
嗯
哦，还有他说最糟糕的是在太空里面漂浮着大量的太空垃圾，
嗯，
那些太空垃圾都是各国为了要科技的竞争嘛，为了商业的需要嘛，
嗯，
甚至为了军事的需要嘛，打上去的那些卫星，
嗯，
那些卫星呢到最后它都有寿命啊，
嗯，
时间到了那个卫星就没路用去啊，没路用去就坏掉，
废气，
欸，然后废气，嗯，然后呢后来有的人还要想办法把它打碎掉啊，那打碎掉的东西就漂浮在地球的上空，所以现在有一个网页，就是让你可以去看啊，现在地球上空的卫星以及这些废弃物到底长怎样？
垃圾场，
就
科技垃圾场，
一个科技垃圾场，一个漂浮在半空中的一层，
嗯，
然后呢，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人类 老实讲对这个地球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对，
欸，就算你地理技术制度再怎么样，欸，走到现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
都扭曲了。
我们根本就走在一条很险的道路上面，
扭曲。
我们以为我们赢了，
嗯，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创造输的条件，
嗯，
欸，然后那个继续走
灭绝的条件。
人家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嘛，因为吃了窝边草，猎人会发现你啊，你就死翘翘了。可是人类好像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
专吃窝边草。
对，他专门把自己住的地方搞烂了，哎啊，搞烂了之后，那就像我们讲说水要洗水如金，问题是现在人听得下去吗？
最近好像比较可以。
哎，那都要受到很大的教训之后，但是呢，事情过去了，一样自来水。
嗯，
追到罪嘛，
追到罪，
哎，就是，
所以我跟几个企业界人士有商量了哈，说我们可能在最近要发起一些新的运动，
嗯，
就是水价要上涨，
嗯，
因为我们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叫大家洗水，就以价
来质量，
好，那价格就是我们多花一点钱吧，
嗯，
那我认为。在都要花一点钱的过程里头，我们也可以照顾到花不起的人，
嗯，
就是花得起的人跟花不起的人，这中间我们还要找到一些社会公平的水价制度了，
嗯，
所以还是制度，
是，
所以我们可以想出一个制度，让这个制度本身，哦，除了让大家洗水以外，也能够说让比较困难的人不会因为水的负担，哦，而它变成生活，
嗯，
变困难，这个要同时想，啊，哦，那付得起这个水的人，比如说高科技公司，
嗯，
他们现在使用的水是不是太便宜了，
嗯，
哦，啊，他们如果可以多负担一点，
卖碳那么贼了，
卖碳那么贼，哦，啊，多负担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整个社会大家要共同同意的，否则的话水，哦，我认为我们的水不够用，中间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水用的太浪费，这一点非检讨不可，不可以老是怪老天，说老天不下雨，所以没水，
嗯，
就一个理由就遮掉所有的过错，
嗯，
中间我们有过错的部分，我们要自己检讨。
台湾其实也是从农业社会走到工业社会，走到现在的资讯时代，
对，
好，
嗯，
一路这样子走过来，那。过去以来，留下来很多那种原来的制度，
对，
那些制度呢，为了某些原因，或许
在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意义的，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原因，
它有阶段性的原因，
然后呢，就是希望说能够用比较低廉的那个价格，
对，
然后鼓励某一些产业能够
培植工业，
对对，鼓励某一些产业能够进步，
就是二级产业，让二级产业可以带动一级，
是啊，或者是说啊，一级本来就已经很辛苦了，啊，也没有理由说再把这个东西提高水费再提高一级怎么办呢？
哦，
就有类似这样的思维，嗯。那还有就是政治上面的考量嘛，谁说这个，
谁敢讲水价涨，大概就
谁敢讲谁得罪选民嘛，
得罪选民
啊，得罪选民就没有选票嘛，没有选票，下一次你就再看一看嘛。
对啊，对对，所以这个主
张，所以他掉到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去。
这个主张绝对不能从政治去思考。要从非政治
资源是很珍贵的，哎啊，这么珍贵的资源，如果你不懂得珍惜，
对，
哎，到最后总有一天老天不给你，
对，
哎，就是 你要也要不来，
居安思危中最重要就是这一件，
哎，
无水塘你别人做，
你无别行的拢无要紧，你无水塘你也翘起，
会出代志，
哎，啊，佮无电你买翘起，
无电买翘，哎，
对，
所以都过日子，
那些都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嘛。
嗯，
哎，啊，你这个东西没有处理好。
前一阵子不是大停电吗？你知道这个大停电中间有一个原因呢，啊，后来才大家忽然恍然大悟。
嗯，
因为我们缺水嘛。
嗯，
所以原来的抽蓄发电，啊，
嗯，
可以负担整个发电系统5%。
嗯，
没有了，
水力发电。
不去啊，以前看不起水力发电啊，想说水力发电那个一点点而已啊，没什么了不起啊，了不起哎。如果你当说不是缺水的话，那个五补上去，哦，就不会有这个什么的，
不会缺。
当然，那个那一次事情里头还怪有一些，
那里面还有人为的问题，啊，
人为的因素了，哦，那是没办法。可是那个人为因素，哦，及时发生，哦，
嗯，
如果有那5%，也马上抢救嘛，救回来了。
好，然后接下来跟大家报告的是，哦，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地缘政治跟全球化的关系，
是，
哦， 就我们讲到说世界上有一个幸福地带、嗯、这个幸福地带呢
台湾在里面，
对啊，它很多条件都比其他地方要好很多，
幸福很多
啊，所以呢它就比较容易形成帝国了。
对、
嗯、哎，开始就在这个地方上面、哦、嗯，那、啊、像在西方有罗马，东方就有汉朝嘛，
对
对不对，就是中国的帝国嘛、嗯、类似这样的，然后
几个大的文明都在这个幸福地带。
对，然后还有就是埃及，虽然离幸福地带稍微远一点点、嗯、比较接近赤道那边，
但是也差不多，
但是呢因为它因为有尼罗河嘛，
对
啊所以它也可能产生一个王朝嘛，对、哦、就是在亚洲啊，在非洲啊、嗯、在欧洲啊都有这样的王朝产生、嗯、然后呢也因为这些地方呢都比较富庶，
嗯，
哎，这就是证明了哈，人类真的是很贱的，就是你越活得越幸福，你就越容易产生那种想要对别人怎样的那种，
嗯、就觉得普天之下莫非我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你不当我的臣子，你就是当我的敌人，
灾时就敌人。
嗯、啊，所以呢，接下来就是战争嘛。
啊，战争，结果到最后王朝灭亡。
哎，对，
啊、有这种什么幸福地带也没什么用。
对，你就算是
撑不了太久，
就算是处在这个地方、嗯、啊，你没有好好搞、嗯哦，
对，也一样。
到最后你也是一样
没有好制度，
哎，没有好的制 度,
制度
或者是没有好的技术，
没有好好的珍惜啊。
所以你去看中国历史。
嗯、
中国历史中国的地理不会改变、啊、
没有改变，
它就在这个地方，黄河就黄河，长江就长江、
啊、
对、啊、然后呢但是呢历代以来多少朝代这样兴兴灭灭
兴迭、嗯、
对、哦、然后那些、啊、都在幸福地带里面、啊、
都在
都在这
里、啊、为什么有人兴有人亡，
对，技术
制度技术制度，
对，还有就是那个地理的剧烈改变，
对了，
自然条件的剧烈改变，很多王朝的兴衰、嗯、你去看其实他是遇到了饥荒，
但是、欸、问题是这样，
其他
问题是那些不管是饥荒水灾旱灾什么东西、啊、
大灾
那些、哦、是不是人祸还是纯然天灾，
有些是人造成
的，
是的、哦、比方说我们以前大概新闻报道过一个地方叫楼兰，
对，
楼兰古国、嗯、然后呢那个地方其实它是原本是绿洲，哎、欸，多好的一个地方啊、欸、最后那个国家灭掉，它灭掉的原因跟一件事情 很相关，就考古学家发现他们的丧葬制度，
嗯，
听起来很夸张哦，但是呢后来他们证明说是这样，为什么，因为那个国家后来、欸、富有了嘛，是绿洲就富有了嘛、嗯、
對，
富有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讲究死的时候一定要用棺木，
嗯、
欸，就是人死掉一定要用棺木，而且要土葬葬掉，可是他那个绿洲有几棵树啊，
砍光了，
对，为了这个弄到最后、
嗯
欸、就是那个国家天然的条件就被他破坏
掉，本末倒置、
欸啊、破坏掉了以后、啊、就完蛋了，就没有了、欸啊、就变成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名称、
嗯
欸、所以呢的确人类会改变地理、哦、会改变自然条件、
嗯
哦、那有的时候自然条件也会有巨大的变化，那个巨大变化发生的时候不管你是多么厉害的多么强大的你也挡不住、
嗯、对了、
欸、就是一个大地震
有
一
个大天灾，
真正
的天灾，真正
的天灾你也挡不住，
对，不过天灾过了以后、哦、人祸接着来，因为制度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麻烦的事情叫做说天灾总有过去的时候，人祸没有，
人祸没有是、啊、有了天灾有人吗，觉得说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就
趁天灾趁你乱要你命，
对、啊、对
对，
就变这样，所以那是制度，那而且技术被误用，
对，它就是一个地理条件技术跟制度三件事情，
就三个
不断的
在那边叽叽口口、
哦、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学会这样的一个观点
分析法，
分析法
我们就掌握到了，
拿这个去看历史
回头来、哦、你知道 我那时候不是我们在讲前两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告诉你要读这本，
是
啊，为什么，因为 我去书店那边翻书，当时候有一个想法，但是那时候也是已经那个了、啊、疫情到处都是了，那我对台湾的疫情、啊、也是知道我们一定会发生这一次发生的事情了、啊、
奇怪怎么没有人叫你杨半仙呢、
啊、因为
什么事情你都先知道、
啊、
会下雨你也知道，疫情会怎样你也
知道，因为有你从科学技术
制度、
啊、就地理这样推算就有
是、
啊、可是我那时候没有这个三段论、
嗯嗯、
那看到这本书，看到这三个，我啊，这就是啊，就是用安分析就对啊，都一个工具丈量，这样的话，
三滴笑了。
啊，我啊，就是就又回到
三项电表，
我不是跟那个吗？几个企业界朋友啊，在谈。后来我就多买了好几本书了。就我们还没介绍之前，那些企业界老板呢、啊，找我去聊的时候，就送他这本书。
嗯，
红利基本书看看再来问我了。
嗯，
好、哦，啊，因为伊咧甲我问个讲，啊，我要投资啥？我嘛知，我讲应该是你甲我问啊，我你甲我讲啊，像现在电话甲你讲。
嗯，
才发现他们真的六神无主了。
嗯
，panic。但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的投资的逻辑。他们已经意识到都不好用了，所以我就说你、哦、要回头去看全球化的历史是怎么来的，从、中间寻找你的地理、你的制度、你的技术、你都要重新、变化一遍。
这个在经济学里面叫利基了，
对，
就是去找你的利基在哪
里，找
你的
利基
在
哪
里嘛？对
对
对，你这个产业你现在有一个
基础，那你当然是建股资金嘛，
嗯。
好、哦，来看古早人当时安那嘛，失败的多，成功的多。
嗯，
啊，然后，但是那个不是哪一个产业的问题，那个是你整个对地理制度跟
技术
那总体的考验嘛。
嗯，
那真的有一些东西啊、哦，所以我后来沟通到最后有一个大老板，最有趣，哈、哦，他当然是那个有关技术方面的嘛、他就发表一个文件，说、哦、这个数位发展部啊、不要放台北、要放在台南然后第二他就主张说水、水价要涨、然后我们的国家制度哪些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OK、哦、他发表了、哦、他先一先底下、哦、坑了蛋放着等、不错，这个老板很好，
好，今天最后、哦、跟大家介绍这一段文字、那我建议、哦、我用读的，
好，
可能大家会比较有感受。
我当时候买这书的时候有读到这一段，
向后望见未来，
讲
了那么多、讲过去嘛，现在向后望见未来，
建股资金、
许多关键的转变都是由技术创新起始的，它同时也创造了权势的不平等，进而引出新的战争，这是全球化真实的一面，也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基础。但是呢，我们再也经不起任何一场世界战争了。我们现在拥有的科技已经意味着，如果再发生世界规模的战争的话，会变成我们这个物种的末日。在1961年，美国总统甘乃迪曾经在就职典礼里面说出了一段足以定义我们这整个时代的真相的一段话。他说，今天的世界已经十分不同，人类以凡人之躯竟然能够掌握灭除一切人类苦痛与生命的能力，也就是我们掌握的技术可以让我们这个人种在这个地球上不见、哦、这个是全球化的真相。那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任何过去曾经的崩毁，而这次我们有可能会失去一切、哎、这个就是
1960年代
他就有这么深的认知、
是了不起的总统，
是、啊、所以呢，认识全球化，预测全球化未来的发展，目的是要避免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的人类毁灭。
是、
欸，大概这是这本书主要呈现的一个宗旨。
那现在在这段时间里头，我们来讲这个事情，我们应该要开始思考，换在家里啊 ，work from home 也好，或 eat at home 也好，脑子里头应该开始想这些事情。所以我也鼓励读这本书的朋友，依据这个书的逻辑，开始思考未来。
Never too late、yeah. to think. OK,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